你知道你身为一个员工，你怎么样把握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绩效？其实有几个时间点。欢迎来到《现实成长》第六集，为什么升迁的不是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Robert，
我是 Anna，
我是 Kenny。
到底要几次？没默契。
要再一次吗？
不要，不要，
没关系，没关系。
哦，那我们就继续。其实小时候，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小时候，我们听老师的话，就常常会这个得到一些好处。老师，你表现得好，你也会被老师摸头。你有明确的目标，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老师就会给你奖励，给你糖果。你父母也会给你奖励。但是长大之后，有没有感觉你老板总是说话食言而肥？他胖就算了，还食言，又更胖了。言而无信，言而无信是什么？这我们就不讲。那你还以为生活其实像是一场喜剧，就是有起承转合，最后一幕是这个 happy ending。那最后才发现自己演的是一出地狱倒霉鬼。小朋友，
哎呦，好惨哦！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呢？
对，非常多。我讲到这个升迁这件事情，我就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某一个老板有跟我讲过一件事，说你表现得很不错，但是你也都达到了我给你定的那目标，但是其他人表现得比你更好，所以你必须要拿哦。我那时候是拿最后的绩效。
你表现得很不错，不好意思，给你一星好评。
对，
跟那个滴滴司机一样，每次下车我就说，哎，三星好评给你好不好？
对啊，没办法，
所以
就是这样。嗯，
我也有经历过类似的，好像就是跟我说，我记得我好像就跟我说，就把我抓进一个小房间，然后跟我说，我们都还就是表现的都很不错，然后趁着最近什么哦，但是因为刚好最近整个大环境不好，所以我们在绩效方面没有办法给到太好，因为我们是绩效会影响我们的薪水。就在我们公司，所以他也提到说，你表现的都很好啊，很棒，然后我们组很好，但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没办法给你在太好的绩效的成绩考核成绩，气死我了。
哎，听你们两个的这个分享，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老板不把责任推到你身上 ，right？
他先鼓励我们，对对，这件事是。
可是这个不合理啊，就像是就是你很好。但是我还是不给你。那你不，我其实不太能接受这个讲法。有个重点就在于说，你告诉我表现得很好，然后再下一句告诉我说，但是我还是不能给你东西。那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很合理的东西，我还能听得下去，因为这完全不会。就像是我原本要给你钱，但是你表现得很好，不过我还是不给你钱。你懂我意思吗？我自己比较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嗯，
因为
这也不合理嘛，对不对？这也不合理嘛。
你知道，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大忌，就是当你真的要去 blame 责备，或者是给一个员工比较差的这个分数的时候，如果你用这个外部的状况来去描述他，然后归因于不是他的问题，他对于这个组织也好，环境也好，其实会有更大的。这个政客，你只是把它转嫁给了环境。你身为一个主管，其实并没有去非常好的去解决这是属于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对，
但是其实，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台湾也很多，台湾也好，其实世界各地也好，其实蛮多主管都会用这种方式。反正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别人的事。那我们一起树立一个对手，
对，
大家一起来骂他。
是，
对，所以。当一个主管，其实还有一个忌讳的事情，哎，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主管很忌讳把自己的主管拿来做成敌人，然后描述给自己的下属，就是跟自己下属一起打自己的主管，就说啊，这老板就是老板说的，我也没办法，老板决定了，或是这是环境决定，因为你就把自己做小了，你就其实自己
变成
一个传话
筒。
没错 ，exactly、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蛮绝。所以像两位其实也经历了这种状况，那其实我也经历了一模一样有这样子类似的经历。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后来我在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就会问：那我有什么要改进的吗？如果他真的提不出，其实我还有一个主管曾经也是告诉我：其实你没什么要改进的，我也觉得你做得很好， 这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释怀啊。
好不具体哦，对啊，没啥帮助。
对，他说你的 KPI 全部都达到了，但真的很抱歉，你的
对
你的主管的主管，也就是我的主管，没有buy in这件事。他说 What the heck， 这不是你的责任吗？
你的问题吗？
现在
对啊，
对啊，现在回到我身上来了。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尤其对谁影响最大，你知道吗？对刚工作的人，因为那我
该怎么办？默默接受，对，很多时候就是接受。
第一个我默默接受，第二个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那如果你有点经验的人，你就知道说 ，sorry， 这个整个对谈是不 make sense 的。要么我就换，要么我就跟你谈开来说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对啊。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像我们以前也提到，这时候你跑去找你的老板的老板沟通，说为什么我得到这些东西，得到这些成果，得到 bad performance，为什么 PIP 之类的，然后他跟你说你想要从他身上求得的答案一定是 不符合你的这个期望，因为他一定是扮一个白脸。你有想过黑脸？如果你的老板都不愿意扮黑脸了，你的老板的老板怎么会去扮黑脸？这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很多人在寻求协助的时候，他们找错了对象，沟通错了事情，那其实这就是一团乱的组织。我觉得这个还蛮常见的。就为什么大家职场上很郁闷，就觉得靠又要上班，靠又给我烂绩效，靠又给我烂目标，
是。
然后其实本质上就是大家没有认清自己做什么角色，自己要沟通对象是谁，自己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刚出入社会的同学，就像你刚才分享的，真的伤害很大，因为你会觉得你靠你搞你洋洋洒洒这个写了几页的 performance，然后搞了一两年的东西，就给你这样子打个 failed 在上面，你会觉得哇，这个环境真是没有什么期望啊。
对，
就是，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调整这个东西，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个东西。
对，那还好你今天打开了 Podcaster，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得到一些协助。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老王买瓜，
没有。对，
哦，这个铺陈有点长哦。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题目可以讨论，但我们很多东西其实今天可能只是粗浅给大家带到，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差异性。那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些展开。这些东西其实厘清了，对你人生没有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帮助，但是对你的心情也好，对你的认知也好，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提升。对，因为你当你看得清楚外面在干嘛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这么慌了。
对，合理合理。
对，那我们今天主题大家可以分几个部分，就是可能在目标啊、绩效啊、升迁啊、加薪奖金这些上面去做一些琢磨。那我们先从这个目标来看，就是说有一个很常见的 scenario， 就是情境，比如说像是我们今年做得太好，会垫高了明年的目标。那身为一个 sales 也好，或者是这个 operation 这个 department 的同事也好，他这时候就考虑，哎，靠，年底的目标我还才过了一半我就达到，我应不应该踩刹车？要不然我会垫高了明年的目标，那我不是给衰？对。这故事非常常见。那你们身上有没有类似这种在目标制定上有这种 concern， 或者是有自己的这个经验可以做一些分享？
你刚刚的那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哎，我其实有遇过，可是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如果真的这块到底要怎么调整，就是说垫高明年的目标。但是我自己分享的另外一个点就在于，今年我跟我老板谈的这个绩效，那。今年老板绩效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因为我是新转组到他的 team， 然后我把我的目标定的稍微比较高，我说我要完成到哪些东西上面，结果他第一次看完他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过了一周之后他又再来找我，他说我们再调整一次这个目标。我想说，欸，是发生什么事吗？才一周你该不会就看穿什么事了吧？好，那我们就
看穿你
就看穿我，不是啦。所以才一周而已，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应该要怎么做调整。其实他有一点把目标稍微往下拉了一点，这一块我觉得在宝马里面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就是我 commit 任何东西我都必须要达成， 如果这个东西太高，我宁愿设定70分的东西我达成70分，也不要设定100分的东西我达成70分。所以这一个思维是我之前比较没有的，我之前都觉得说我设定100分的东西我死命的往前冲，冲到80分甚至90分我自己也觉得很满意，我已经几乎要达到，我年初的时候这100分觉得太困难了吧，结果我结束的时候拿到80到90分。但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看法就是我不能让这么多人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会把你的目标定在70分。如果你达到70分，你再往上提升到75分、80分，那是你自己的能力。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有时候一旦达到70分，你就会开始稍微懒惰了一点，你可能最后面得到72、73分。所以这思维是不太一样。不过这个就是我今年定目标的时候，我发现跟老板之间的想法跟我之前在定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方式。
嗯，这个听起来倒是蛮有趣，但其实在背后还是有一些这个思路是可以整理的，
就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那 Anna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其实我先不说就是定太高，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做到定太做太好啦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可以说就是可能这个季度完成了很好，然后你会发现说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去 review 的，然后我这个季度的目标完成的就是基本上达标了，甚至超越了，然后超越预期做得很好。那但是你不是因为像我们比较像产品的这样子概念，如果是新的产品，那下一季度你就会发现说，哎，怎么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很亮眼的成绩。对我来说，就是假设我是这个季度是全新产品，很快的在一个季度里面上线，那下一个季度我就会变成只剩下维护的功能，然后只剩下几个新的function， 然后上线微调的功能，这种迭代的功能，那就是怎么办？而且是尤其是我在上个季度的时候，因为我为了要达标，所以我要了很多资源。那我在这个季度怎么去安排我们这些资源，怎么去调整这些就是资源的分配啊，然后整个节奏，这也是我后来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分配后面的整个节奏。
了解，所以其实两个人状况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在你身上可能是这个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短平快的，它没有办法顾到中长期后面的事情，
对，
所以你跑了一步之后，靠，下一个跑道，下一个赛道在哪里？对，那对这个 Kenny 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我觉得 Kenny 这个 case 来说，其实更多的是老板怎么去分配自己，因为老板有他自己的目标，有他自己的资源，他要确保他有一定的产出。那一定的产出下，通常在组织中，每个成员都会去承担一定的风险。那现在你在他身上可承担的风险是多少，会决定了他给你的一个目标。基本上所有的目标都是基于跳一跳可以够到，跳一跳可以够到这种概念。你对于一个 Michael Jordan 来说，他跳一跳可以跳得很高，他其实跳得没有很高了。但你对于一般的这个球员来说，他跳起来就是没有这么高。那看起来大家身高差不多的时候，为什么有人可以跳得特别，有人目标可以定得比较高？其实就是来自于教练对他的认知，教练对每一个球员的认知，还有教练他自己的安排，还有整个球队的水准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他才会去把它去做 drill down 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我觉得这一步其实对 Kenny 来说，其实还是有办法去这个一步一步建立你的高目标，就在你建立了你自己的这个公信度之后，可信度在公司达到你对老板来说，他对你有更强的信任感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更可以更 aggressively 的去要你的这个目标跟资源。对，
合理。
那其实一般来说，工具就是不外乎就是 MBO、KPI、OKR 到 OGSM， 它其实是一种层层递进，依据当时的环境所延伸出来的这个工具的这个进化。就是你知道牙那个什么？牙比兽进化，
牙骨兽进化，
卡比兽，
鸭
嘴兽，柯文哲，
不是、啊、牙骨兽进化啦，
牙骨兽进化，其实它都会，因为你知道，就像你玩那个神奇宝贝或者是那个数码宝贝一样，就你一个环境下就会有一种动物，它在某一种程度的刺激下又会有另一种进化。其实 MBO 它就是一开始就在你个人的目标管理上面， 他想要去做一些这个衡量，去做一些这个追踪。那后来发现这个个人可能相对不太够，就会上到所谓 KPI。KPI 是以组织的程度去考量，就是公司的一种绩效以及个人绩效。那 KPI 我们都知道它是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那 KPI 它背后带有一个逻辑，就是很生硬，就是相对来讲就是矮。它都是指标，就
太硬了，是不是？对，
所以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 OKR，就是它其实是组织再加一些弹性的客制化，就是依据组织的目标来去做一些这个拆解。那拆解之后又多了一些客制化。那后来有还兴起的一种叫做 OGSM，它其实更多的是我发现客制化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呢？就目标设定了，所以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追踪。所以 OGSM 是为了服务于追踪。为目的，后来再产生的一些新的工具。但其实总体来说，这几个工具背后的本质都是希望能够将公司的核心的目标去做一些拆解，来去做一些追踪。那这个定目标方式，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它通常都是属于这种草状式，因为每一个员工他要去承担公司的这个核心目标，也会去承担某一部分的核心目标。那我们通常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有几个概念，就是从员工身上，其实我们会抓几个概念，就是员工他必须要有，第一个是他必须要有野心，他定目标有一些野心，就像刚才 Kenny 所分享
的，
对，那还要有更多的是他有一些强烈的 ownership， 这目标不是定定而已，只是一个定力。那对，其实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很容易，那员工定完就没事了嘛？其实从主管身上。他必须要有一些，就是所谓我们讲第一个可能是信任，就是你主管要对你的员工很信任。你有没有曾经发现定了目标之后，你老板就觉得哦，靠，你这目标也太弱了吧，也太怎么样？其实你要知道，就是他会基于一种信任上面才会去让你定目标，因为目标很多时候是从公司层级去拆解下来，但是是在你身上会去定立一个这个绝对的衡量指标。所以这个主管对你的信任，以及就是我刚才想要讲第二个点，就是持续的沟通，这两个因素是在这个目标管理上、目标制定上，其实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你知道，没有一次都到位，常常就像刚才 Kenny 说的，或者是 Anna 说的一样，就是有时候你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这状况不太一样了。就是有时候我目标都快达成了。或者是说，哎、欸，我这个有时候这个目标真的差很远了，我应该怎么样？所以他更多的是在 manager 的层级上，他必须有一个沟通跟信任的这个因子在，他就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跟员工持续的就是 fine tune 他们的目标。那这最终我们要知道，它服务于就是公司的核心目标，就是我们要对这个 stakeholder， 就是外部的 stakeholder， 就是投资人啊这些东西要去负责。那每个员工其实某种程度都是在服务于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目标制定本身并不太难。但是目标制定难的是在这些
追踪啊。
对，
我觉得追踪是难的，随时 update 跟update 跟就是随时 tune 这个是难的。
中式英文。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觉得，因为目标一定中间是崎岖，就是完成目标的路中间已经是崎岖的。就举例来说，好，我上半年其实我们团队定了一个非常难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连我自己的 manager 都有点难解决的。所以他在跟我每次持续的沟通之后，他跟我私下的讨论之后，我都一直释出说我要求救的讯号给他，然后到后来他直接在，就是他可能也释出了求救讯号给他的主管，但是这个太慢了，所以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别的 team member 看我们的时候就会 react 说，为什么你们就是没有就是进度这么慢啊，或者是没有解决、没有完成什么事情。那他最后面甚至直接出了个大绝，就是在整个团队，就是跨组织的整个团队的 meeting 上面直接问我说我需要什么资源。然后直接用我的嘴巴去喊求救，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需要求救，然后让最高等级的人可以意识到说这是真的从就是第一线的员工的反应，然后他们是真的很需要再加紧脚步，再去寻求更多资源来帮助整个团队的目标达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某种 某种技巧吧，就是你在调整目标或者是寻求资源的时候可以做的方式，不一定你要自己很可怜的自己去喊救命救命，但是也许可以跟你老板讨论说，用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场合再去释出这个讯号，然后争取更多资源。
我觉得你这讲的这个很有趣，其实它背后也是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我自己感受到，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其实你不需要表现出随时你都是第一名的这种角色，或者随时你都是明星人物，你适时的靠腰，适时的哭腰，适时的这个要资源，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蛮必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能力，因为你只有跟你的老板靠腰，你的老板跟你的他的老板靠腰，你才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除了你自己，
就是，大家不看过程，我发现就是你结果达到什么样最重要。你中间靠腰了多少次是，就是你中间求救了多少次，其实都是后话，就是没有人 care 你。
对，
这样。
所以靠腰是一种战术，就是某一种的这个战术，
求救是一种战术。
他跟你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样的冲突，你一样可以定高目标，你一样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方式来做，但他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沟通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表达，说，哎，看我今天不是天之骄子，我不是这个一出来就是要拯救世人，我不是这个神力女超人，就是所有东西我都可以 cover， 我也是老娘也是花了几天几夜，
熬了很久，
对，没日没夜的才干出来，所以凌晨。就是有同事，我曾经有同事设定过那种凌晨两点排信发出那种周报那种，就是睡前啊，
真的假的，
对，睡你就看到他
营造一个工作到很晚，是不是？
对，就仿佛其实我也做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我有凌晨三点、四点、两点发过周报，然后这个周报发出来的时候，人家都会吓到，靠，你昨天到底几点睡？那只有认识你的人才知道。你昨天早早就
睡
了，对，那个排程会帮你记住。
这样子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大家，哎，今天周报怎么还发？已经晚上十一点了啊，不用管了，三点大家就会自己发出来了。
你会搞，因为你不能，你必须要很努力，你才能假装，就是假装有
就很轻松，
对，假装很轻松，
嗯，
你就所以你这种东西，你知道，这种职场中还是有它需要去 balance 的这种状况，你不能在，就算你真的很轻松，你也不能表现。我意思是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可能要尽可能的表达出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表现得越来越轻松，其实人家会反过来就是去考量你到底是不是对你来讲目标太轻松了，又或是怎么样之类的。
是，
我觉得这个美美嘎嘎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去学习一下。对，
那回到你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做太好，垫高了明年的目标，踩刹车，这个你怎么看？
今年如果做太好，会垫高明年的目标，我应该要踩刹车吧？这个其实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抽离出来，你感受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你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怎么跟你的你自己有没有，就像我们刚才回到核心概念，员工有没有野心，有没有很强的 ownership 在上面？那 manager 有？他对你的信任感跟持续沟通状况存不存在？那目标被 fine tune 本来就是应该被执行的。如果当一个目标完全没有这个 fine tune 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实更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目标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你做这么多 prediction model， 就变成预测的模型，都预测不到会发生什么事。你员工你可以预测到你今年会干出什么事吗？而且这个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环境因素，对，这实在是太多因素。你看2020年，你目标有人不调整吗？不调整，这目标一定有问题。
公司都调整了，
对，公司都不见了。
你讲的没有错，这一点就变成说，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来问自己的话，就其实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正确、很合适的答案。你要思考问题是，这一块本来就是你跟你主管之间怎么互动，他应该要怎么帮助你这个东西，而不是我自己来定义说，哎，我的目标今年是太高还是太低，因为它并不是只有单纯在你自己的问题身上，是这意思吗？
没错，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回答表象问题。我可以分享一个也是实际的 case， 就是有同事就真的，其实很多同事就真踩刹车，踩了刹车下一步会怎么样？下一步会怎么样？对对，明年的目标你觉得会怎么样？
就正常调个比例再往上，这样而已，也没有多大的提升。
是， 我的话，我可能会针对为什么今年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能达到你的目标，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绝对不是你进了100分的实力就可以完成这样子。
有时候是风吹的。
对，有时候是风吹的，
站在风口上的猪，
可以把这
真相起风了。
对，
真相起风了。那你完成的可能真相
疯了。
听我说，60% 事情跟40% 别人处理，那我可以把这东西列出来，告诉你说，我把明年的目标定在我的60% 会完成的东西，剩下4% 这一块，我会尽力去完成它，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这40%，所以今年这10,000,000的目标，我还是可以保证我明年去尝试达到这600,000，但剩下400,000，并不是说我今天给你这个保证，我就会做到的事，因为这一块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今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达到这些东西，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对，可是我刚才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踩了刹车了呢？对，你感觉明年的目标会怎么样？
轻松达成。
轻松达成？那我说
感觉
今年目标会轻松达成，那明年的目标制定会怎么样？
轻松制定怎么？
对，其实大家都不是傻子啊，就是我们刚才有讲，核心就是员工要有野心，有 ownership， 那主管要信任沟通，其实你就打破了这个东西了，就是他对你来说这个信任，他也可以知道，如果当你只是刚刚 meet 到这目标的时候，谁都知道要这么刚好的事情真的是不容易，那你会发现这个，尤其是做这种这个，比如说在做 sales team 来说，他会把业绩菜单，然后比如说保险业务员也会，就是业绩明年的业绩先透支，或者今年的业绩会怎么样？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大家都知道。那这个知道的时候，会让你之间的信任感会被打破。这打破之后，会变成你每年都要去炒你的目标，每年都要去跟你的主管argue说：“靠，今年太高，靠，今年怎么样之类的，靠，我今年要支援。”我当然没有说靠腰不好，但是其实某种我说靠腰，它是一种战术嘛。那除了靠腰之外，你其实背后这个信任感到底还存不存在？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大一个因素。因为这些信任跟沟通存在的时候，你主管才能在你真的需要协助的时候帮助你。
嗯，
我狼来了。
如果你把对你不能每天都喊狼来了，然后你也不能每天对你表达出你一天可以这个做到的这个绩效。其实你远远是超过，你主管也看得出来。等到你真的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看不出来，你就会觉得很阿杂。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件事情像没有信任这件事情也反而增加了你在两边跟主管沟通的这个时间，就这效率变得太差，因为没有信任嘛，所以他就在两边拉扯说怎么样是比较好的目标。所以某种程度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就是你反而又花更多时间再去拉扯这些东西。
没错，所以就是有一个我们也想分享一下，就是身为员工要怎么跟主管这个有良好的一种沟通跟信任方式。其实员工也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要想着怎么样把你的主管当成你的好朋友，你怎么样去经营这个 relationship，
这很重要，而
不是
但很难，
对，这不是从属关系。当你透过了朋友的关系建立之后，你会发现你得到了有形跟无形的好处，你打破了职权的影响力，就是你增加了所谓的非职权影响力。非职权就是非职权的概念，就是非职务上这种影响力。你会发现你跟你老板要资源不再扭扭捏捏，不再这种畏畏缩缩，你会觉得你可以更勇敢开口要了这些资源，你老板也能更理解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态，他能够去做怎么样的协助。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多职场上心灵鸡汤也好，都只告诉你老板就是一匹狼，一匹野兽，然后他恨不得把你吃了，然后恨不得把你吃
完骨头
丢在旁边。
其实
老板真的很
孤独，老板需要人陪他聊聊其他事情，就不是进来跟他。我觉得啦，我觉得有些人很厉害，我看到有些人很厉害的是他会利用一些不是正式的场合，然后去就是可能跟老板聊一些其他类型的话题。举例来说，我就看过就是讲最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打高尔夫球，或是去学喝红酒，这种不同的场合，或者是他如果有小孩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用其他生活上面的东西去跟他有一些交流，跟他互动，那他也会更愿意跟你分享就是这些 不是真的工作上面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建立两边更多的互动跟沟通，然后在这些沟通当中你也可以顺势偶尔插几句话，说假设你真的要求救资源，假设要聊什么东西，要去争取什么，也可以在这种机会中再去争取。其实我就看到很多厉害的人都会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影响自己的非职，增加自己的非职权的这种影响力。
对，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就是我可以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多可以分享，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你跟增加非职员影响力不外乎就三个因素，你可以去探讨。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就不外乎就三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这个兴趣，就是你找到这个可以去
聊
的共同兴趣、
嗯。
那第二个东西其实就是育儿，养子跟育儿，就是养孩子跟。反正就是这个教育的这个区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
很好聊，
没错，就是
这我最会聊了。
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对，
就是你老板他也有他的小孩，他也担心
他是他内心的一块软肋，不是软肋，就是他那温暖的地方。就是你瞬间，他可能平常是一个就是跟你谈是绩效啊，跟你谈做事，跟你谈战略，但你一谈到育儿，他就会瞬间露出一个慈祥的脸，慈祥的爸爸妈妈。然后他也很担心，因为他知道怎么当，
他也是爸爸，
他知道怎么当领导，怎么当主管，但他也在学习怎么当就家长，所以有时候可以去沟通，就是说不同的人怎么去做教育，然后他也在彼此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对，对，还有最后一个，
哎，你说最后一个，
就三个嘛，三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在抓的，第三个就是养生这个因素，
这是不是只能在中国用？
不，它养生包含了，不是我讲的养生应该是属于健康、
哦、
健康的层面、
嗯、
就是你谈到健康议题，就是如果他说他肩颈哪里酸痛，又告诉他可能会什么因素，他可以尝试什么，像这刚刚讲这几个东西其实 pretty much 可以 cover 大家的这个
主管的、
这个、
聊天的范围，内容的范围，
聊天范围真的是跳脱不出去、
嗯、
当你、
嗯、
所以我自己会有意识的在这几个议题上面去做一些琢磨、
嗯、
有意识的去搜索这相关的资讯。对，
嗯、你刚刚说三点就是什么？第一个是
兴
趣，然后再来是
育儿、
家庭、育儿可能比较
重
一点。第三个是这个健康的、这个，对。那你讲的没有错，这个东西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可以打破什么非职权的影响力，
嗯、
让你这是在你是下属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用这种方式去跟你的主管有一些建立一些 connection。这些虽然你觉得说它好像是有点像 friendship， 但是它。又不是这么像 friendship， 它在你的工作上也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影响。但是你刚刚说一个很重要，第二点叫什么育儿嘛？难怪有人说，如果这个主管单身或没有小孩的话，有困难聊。
对，靠，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没什么意思？但一个四十岁的，然后单身，没有小孩，你真的
不好
聊，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可以跟他聊别的啦。
生活只有工作，他生活只有工作的时候，嗯、你真的是切不进去。而且万一他不养生。然后
他运动，也许他运动，也许他
对，也许他运动
，
所以他其实还是有一个面向，就是
尽量去
找。我自己认为，嗯，没错，就这三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去加强这些资讯。
嗯、
就你可以、嗯，比如说你看电脑看久，眼睛你会痛，眼睛痛要干嘛？有几种方法，其实有一些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其实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
一套。我刚刚一瞬间觉得我们要卖药。
控吧，控控控 Q 零，控控控。
好，
对，所以其实、
okay.
整体上来说差不多就这样。那这个目标制定，我们可能谈的有点远，但是目标制定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这种面向。那我也是希望大家在感受这目标制定的时候，不用这么害怕，因为更多的其实你是 build up 你的 relationship with your manager，、
嗯、
然后你要服务于更上层组织或者是这个公司级的这种目标。
目标，对。
没错，那讲完目标之后，就会有所谓的绩效嘛，就是目标完了就是绩效。那绩效通常来说，就是不外乎就是你会发现，哎、欸、靠，年终了，年底了，年底了，绩效为什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隔壁那个老王，他每天下班都这么早下班，他绩效还比我少，比我好？
嗯，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洋洋洒洒干了一整年，然后最后一秒再翻盘，是翻什么意思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呢？
你有吗？
欸哦、我自己、你先说，你先说。
没有，
你干嘛讲？ 我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先回到我先另外分享，就是像我们公司其实有薪水的话，它是一半是你的底薪，就正常薪水，另外一半就每个月哦，它都会是另外一半会是你的绩效奖金，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每个季度都会 review 一次，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季度不错的话，然后你可能得到个 A 加 B 加什么 A 加，然后你就会你的绩效奖金就会乘以特定比例，所以就是某种变相的加薪，但是其实就只有这三个月，然后就这一季，然后就看你下一季的下六七八九月的薪水，又依据你 Q2 的就是这个绩效，然后再去做调，就可能又再被做调整。所以，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你再去衡量绩效的时候，对我来说啦，就是你怎么去衡量不同的绩效是。你是做的多，做的事情很多就有用，你觉得洋洋洒洒做了很多就有用，还是说隔壁的人他可能只做了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影响力很大就有用？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跟你怎么定义你们的绩效的，怎么的定义你们绩效，然后还有你达成这些事情对老板或对公司的影响力是不是也有差异的？
了解，其实绩效这个制定在不同的公司，它有不同的运作的方式。那我们知道这个绩效有一些评估的方法，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硬的，等等讲一下软的。硬的就是我们知道那种360度评估啊，或者是对，或者是什么评分基本卡等等，有的没的什么挖沟都有。那它这种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能够更准确衡量出员工的产出或什么样的因素，但其实360度评估它有的弊病就是你会发现在华人的世界里或者是东方人的世界里，你敢真的骂你老板吗？
但我跟你说，我之前的公司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量证，就是他用我不知道是不是 Google 表单还是某个就是可以匿名的表单，然后让 team member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连结，然后你可以去评说 你可以去写说你要评价谁，然后你去描述他的一些内容。哦，这件事情让我们整个 team member 都超嗨，就是他们一整年没有地方可以宣泄，终于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渠道，很好的管道，所以他们就搭个公车上个厕所，想到啥写啥，写得很爽。对，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回应了我们刚才目标制定的时候，他主管跟员工之间到底有没有沟通存在？
对对，这一定是。
对，
不过这个你讲到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像我在这个宝马工作，我跟这么多这个德国人或者是欧洲人接触，我觉得他们最大特色跟我们这个亚洲文化最大特色就是他们非常的直接。他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接受、不满意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告诉你：“哎，主管，我觉得你给我这个要求我不能接受，或者是你给我的这个讯息我觉得不对，或者是你希望我这么做我不接受。”你懂我意思吗？他们讲话非常的直接，就是。虽然你是我主管，可是我理性的跟你沟通这东西。
在会议上就是平等的，是这种感觉吗？
对，没有错，就是 不管是会议或者是平常、
okay.
虽然你是我主管，可是在于你要加到我身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思考，然后自己好好跟你沟通这个东西。那我们说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亚洲话，很多时候是我不瞒你，不瞒你，我就不说，有机会的时候就想办法、对，在你背后最后捅你最后一刀。
我跟你说，对这个东西，我之前在那个就前公司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主管他是从 Facebook 来的，他是从 Google， 他是从 Facebook 来的，他是 Facebook 数据总监。他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论坛，这个论坛上面大家可以匿名发言，所以大家就是开始屌到不行，就觉得论坛很热闹。但是我们那个主管，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主管，就觉得这个匿名发言实在是太猥琐了
。太畏
对、所以他就把匿名就宣布把公司的层级的匿名发言拿掉，全部是实名发言、就是公司有上万人，一万多个人，整个论坛在瞬间没有人说话。
对，
所以这时候公司你知道常住在这个麦麦还是默默上面的这个讨论区就变成大家的发泄管道，你就发现就是我们公司员工在这个默默上面一直排名在 rank 一 rank
你说热闹就是很积极才因为在公司没得说了是不是？
没错，其实就是亚洲人一种特性，就是、东方人一种特性，就是我就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给你捅一刀。发言完，为什么 PTT 以前会红？ 会什么D卡以前会红，就是这种匿名发言带给人的这种不负责任感觉、嗯。为什么网军很暴力？
对。这一点我倒觉得你刚刚说到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一块是从评级开始说嘛，评级就是评分，你有一个所谓的360度的评分，360度就是你的上级，你的评级，哎，你的下级，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同事，
自己，
哦，自己，哦，
自己，哦，对，还有一个自己，这个的评分方式，然后带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在做这样子的 review 的时候，就其实你对于你的上级或对于你的下级别人不太满的时候，虽然你有一个发泄的管道去留这样言，但是说实在，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你最好更好的方式，反而是我觉得这东西不太好或怎么样，我可以不要这么直接，我可以委婉的告诉你，而不是在最后一刻，对不对？我在最后一刻，就像我讲个简单事情，有一个同事大概一个月前离职，他在离职前的最后一场会议，他在里面就直接开始喷，每一个人都喷，每一个人都喷，每一件事情他都不满，就说哎、欸、这怎么这样，这怎么那样，那怎么那样，然后这个事情不对，然后怎么样，然后主管他也喷，同事他也喷，所有事情都喷完。可是你这么做，我会觉得第一个你的
就你达到什么，你只是一个爽感而已吧，其实没有实际的帮助，
对，你的深度不够、嗯。第二个，对，实际帮助是没有、嗯，对，
你有没有去吃瓜呢？
吃瓜
是群众吗？
是什么什么？
就是在旁边看戏，
但也看躺着也中枪呗。
躺着也中枪，是所以我说在评级上面的时候，虽然它是一个360，但是你在评你的上级的时候，这个我倒觉得你以比较诚实一点的方式，有什么问题去沟通，反而会比你对不对？我有机会，我想办法通你。
就我真的觉得是外商跟就是华企、中国企业或者是台湾企业的这些文化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情。但其实能够真的就是在会议中开出这第一枪，就是直接去问。直接去能够有、嗯、这也算是有一种勇气吧，但是我觉得这勇气是也可以带出一个会议的氛围、嗯、就也许大家之后都会慢慢习惯说这是对事不对人啊、嗯、然后你就是想要真的去了解这个问题，而不是想要去针对你做什么的。
嗯，
对，没错。其实刚才两位其实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概念，为什么最后爆发，然后为什么这个有想法不说出、嗯、第一个当然就是沟通问题，那第二个我觉得、嗯在这样子的因子之下，在这样的因素之下，通常你在你的绩效出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靠，为什么绩效是这样、
嗯？
为什么绩效跟我想的不一样？嗯、那这其实我们想当然也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你中间就少了这个沟通环节、
嗯，
所以你最后就会产生这样结果。所以其实，在绩效评比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事项，就是一个简单的单词，就是 no surprise， 就是我们在绩效、
no、
对。绩效评比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 surprise 在里面的，它更多时候都是我们日常的沟通最后面产生一个纸上的一个数字，纸上的一个成绩，它不会是你最后一天等着 submit 完你自己的资料之后，等着老板给你盖一个章，说靠，我竟然只有 C、
嗯、
我竟然只有 A、嗯、我竟然只有 B、嗯、这种，它其实都是一个 no surprise 的结果，
对
for HR 了。 对，
是是，它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其实就已经累积到你最后面的结果了，但是你以为这个结果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才做评比，其实并不是。
你以为你是黑马？没有，就是
对，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件事情。那我再讲一下，就是我把硬的稍微说一下，其实它不外乎就是依据自己跟目标做一些评估、
嗯。
那有一些小组拉旗，中段会小组拉旗，大组拉旗。然后，哎，我讲拉旗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平衡，就是在你组内会做个平衡。
整齐的旗啦。
对，然后大组会整个组织会去做一个平衡、
嗯、
那公司级会去做一个平衡，那有些时候会去制造一些常态分配，就是
一定要有人拿不好的，
对，有人要拿 D， 那有人 15% 会拿 A 或 S 等等、
嗯、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那这样制度之下当然有它弊病，那我们今天不讨论，但我想讲一个比较软的东西，就是硬的东西讲起来听起来这个伤耳朵，耳朵听起来也很酸，
爱困
比较软的东西，你知道你身为一个员工，你怎么样把握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绩效？其实有几个时间点、嗯。第一个就是，其实除了目标制定之外，有几个时间点很关键。第一个就是你的开头，第二个就是你的结尾。听起来很玄，
什么
意思？一个人就是你，我现在要 review 一个人的成果的时候，通常你最后的那个时点的
表
现
会加深
印
象，印
象特别深刻。哦，还有刚开始的那个状态也会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其实当你把握这个度之后，你知道你 身为一个马拉松选手，你什么状态下你要冲，什么状态下你不冲？我讲不冲是放慢脚步，不用全力冲刺。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你开头的时候你冲是拉出一波，靠，组织中有一匹马冲出去了，然后他开始就拼的，然后最后面的时候你会蓄力，然后再去冲一次。当这两波冲的时候，通常它效果都是会比较好。那有些同事可能冲了上半年，然后下半年不冲，这时候效果其实相对起来是会可能是
相对来讲就有一个落差的感觉，是不是？
没错，这个感觉是很明显的，就是
对，
因为人是理性的，也不是理性的，就是人其实更多时候在这理性的评估框架之下，他带有他感性的成分在，
对，
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员工他到底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他就凭，通常来讲，就是你初登场、初表现。我讲出是 first， 就是这个表现的时候，你一定要拿下比较好的成果，因为这个成果是让人家会对你有一些既定的印象，但是印象形成之后，他会一直去加深这种印象，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trick， 这其实我在教其他的同事也好，或者是我自己的，我们在内部有做一些 sharing， 我也讲了这些东西，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让你的 stakeholder， 让你的 manager 去 buy in 你的成果，让他就是 impressed。你的表现其实你就不外乎就是除了你自己本身 hard skill 或者是自己 output 之外，你还需要去配置你的产出，就是你
对，
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在跟你同事或者是你的主管有意识的在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用365天天天都冲到底，天天冲到底真的很累，因为人我们不是超人，那你的主管也不是你的保姆，他也不会把你的每一件事情都当成是对，看得很紧，看得很细，他就是看你的头，看你的尾，对你的前面的印象跟后面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大家还是可以掌握。那掌握起来就发现，
去配速，就是你可以
对配速，对马拉松选手不会从头到尾都跑这个五分速，就是冲的这么快，他一定就是比如说更快，比如说四分、五分、六分，他会去配他的速度，让他可以在前期的时候拉出对其他人的一种差距，然后让大家开始有一些紧张，然后后期的时候又保留他体力可以再去冲一次。
对，
我觉得这个思想还是蛮有趣的。对，
有趣。
那其实绩效，我觉得如果说在目标制定跟后续追踪管理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基本上都是水到渠成的事。那就是可能更多是我讲 soft 的东西，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适时的去靠腰，适时的去抱怨，适时的去要资源，适时的去配置自己的产出。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去琢磨，但讲出来就是不值钱，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在公司中就是有人，就是他用三分速就把你绕倒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刚刚说的，为什么隔壁比我早下班，结果他后来绩效比我好？
对，相信两个人都还蛮有感觉的哦。
嗯，
那其实绩效我们差不多，差不多就到这边。我们讲一下那个，你完成了评比所谓的这个目标制定、绩效评估之后，还有一个下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就是所谓的加薪嘛。
啊，
就是说好，对啊。说好可能就是所谓的加薪跟升职这两个东西。
对
那加薪升职某种程度是挂钩。
对，
那我们从升职开始先 roughly 的聊起，就是说通常如果你的老板跟你说你表现得不错，你一定很期待，靠，我今年是不是要升职？
upgrade， 对
对
对
对对，开始年底11月的时候开始准备请客吃饭订桌。
对，
但最后靠年底了，为什么升迁不是我，是隔壁那个小杂碎？
谁？我没有说。
真的，
有没有这样的 case？
隔壁
是有没有这样的 case？
就是我觉得是有会发现说，为什么？我觉得有应该说观察到有些人，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或北京都其实有这种方式，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年资比较久，你蹲比较久，你很本分的做你完成的这些事情，但是你不会，你不一定可以等到升迁。反而是有一些新进同仁或者是可能年轻的新血，然后他一进来他很亮眼，他勇在各种场合上勇于表达自己，勇于就是出头吧，你可以说争取发言的机会啊，争取表现的机会，然后他反而可能获得破格升迁。虽然说实在他不一定真的实质做了什么对公司非常有帮助的事情，但是没办法，他就是入了老板的眼，他就是被翻牌子了。 就是这个他不是小杂碎，就是他就升迁了，就会有这种很呕的事情。
那可以，
我倒觉得我是没有实质的案例啊，不过我有这样感受，是很多人确实是在这个绩效还不错情况之下期待的真的是升迁、嗯、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为什么我的绩效还不错，我明明知道我们 team 整组里面会有 10%,20%,80% 的人，然后我就是前 10% 的人，我当然会期待，我已经看到我的
绩效的
这个绩效的评比，对，评比是前 10% 的人，我当然会觉得整个 team 里面我一定是先要先被排升迁，可是确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或者是很多时候竟然不是被升迁的这一点的时候，通常大家会抱怨的是老板应该是想要特定的，不是，他就是觉得说他想要留什么人，他才把这些人升迁上去。可是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因为那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对不对？你不喜欢我，你要告诉我我能改进什么嘛？但是很多时候老板也不会告诉我，他也告诉我我确实达到了我的 KPI， 我确实达到我的绩效，但是他也没有把我往上升，这也是有这样子的案子，对啊。
没错，其实两个人都讲到了蛮关键的东西，就是他背后还是学了一些共性，那我们就简单也说一下，就这个 Anna 说的跟 Kenny 说的背后都可以反映出来说，哎，绩效跟升迁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挂钩的心态？
不是一对一的事情。
有些事对，就是其实我们升迁，我们知道绩效跟这个升迁，它本质上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正相关的东西。嗯、我们知道升迁更多看的是能力，绩效看的是表现。当你把这种东西这个区分之后，你就会慢慢看清楚说，哎、欸，为什么升迁的是 A， 不是 B？ 为什么升迁的是他，不是我？因为你会理解说，哎、欸，今天这个我的绩效好，但不代表我真的能够升迁。因为我们知道升迁代表你的职位的差距。我们一般来讲，职位有分所谓的 IC 级或是 M 级，或者是更高层级。那我们就简单分所谓的IC 跟 M，IC 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这个一般的员工，他就是所谓的高技术人才或者是高业务之类的这种人才。
嗯、
那这种 IC 级的角色，就是更多时候他看的是你个人的能力，有时候你能力到了就会升迁，他升迁其实是对你来讲更多的肯定，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会跟绩效去做一些挂钩，挂钩的程度会更强烈。但如果你上到 M 级 ，M 就是讲这个 management 这种角色，对，你如果上到一个小 leader 也好，或者是这个小组长也好，你就会知道这个 M 级所需要的能力跟 IC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发觉在公司中，如果你通常做个三年、两三年、三五年之后，你就开始有这种升迁的机会，通常会有一些管理序列可以尝试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选的是我？为什么选的不是我之类的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本质上从 IC 跟 M 所评量的能力是不同的。那你更多时候你在原本的职级上面，你被定义的这个绩效评估是依据你这个职级应该要达到的这状况去做一个 setting。那这种 setting 之下，你就会发现它跟你在这个升迁 promotion 的这个位置上面，它会有些 conflict。那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看你老板对于你的这个你的能力，他到底看透了多少，他到底了解了多少。其实又回到我们说，你一定要让你的老板很清楚你在干嘛，让他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能力。那其实如果不清楚的时候，通常会给一些尝试。他通常如果他对你很信任，他通常会给你一些尝试，给你一些摸索的一些就是做管理序列的一些机会。那通常也会在这样子的方式下，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你自己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 manager，或者是你就是属于一个高阶 IC 的这种角色。我觉得这个定位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摸一下，但是它不是这么的清楚，但是很明白说，就是绩效衡量的是这个绩效评估衡量的是你的 performance， 就是你的表现怎么样。
表现
对，那你升迁衡量的是你的能力，你有没有达到下一阶的这种能力。那你有没有达到下一阶这种能力，你就说靠，我就不是下一阶，我怎么样表现出这种能力。
对，
所以就是他在所谓的见微知著，就是这些微的东西能不能让老板看到。
嗯，
你身为一个小 IC， 你说
对， 这一点你讲的非常的有意思。我刚刚一直在思考，绩效代表是我的表现，升迁代表是我的能力啊。我的表现，你给我定的目标，我明明就都达成了，你给我的绩效，那你说升迁代表我能力，我都达成我的东西，你还怀疑我的能力吗？但是你讲了另外一个见微知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能达到你的目标，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往下一级升，就是你刚刚说的什么东西 ，IC 跟 M， 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 IC， 但是你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 M， 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我有些同事，对不对？他个人他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他自己的表现很不错，但当他往下一级升的时候，他开始带人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出错了。第一个，他带人带的一点都不怎么样，整个 team 不知道在干嘛。第二个，他自己 own 的这个产品其实也做的一点都不怎么样，反而这边失去了一个他自己的优势。可是没办法，因为他原本的表现不错，所以他往上升了。那往上升之后，他在这个位置上面根本就不适合。我不是否定这个人的能力，而是他不适合做这个位置。可是一个人表现很不错，很有可能就是你刚刚说，很有可能他就被往上升。但在一个评级不够的情况之下，就会发生像我现在遇到的事情，就是可能你的 leader他在 management 上面并不这么好，可是他如果今天是一个 product 的 owner， 其实他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对啊。可是因为组织架构下，
他被升了，对，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真的做好。因为管理者来说，其实我觉得管理者也不是说你特别的某个 sales 的技能特别好，你在我们就讲中阶的小主管来说，他很多时候是要承上启下的。所以这个能力是你在单纯说你在做sales 或者是你在做product manager 这个很 fixed 的很固定的领域来说，是你很难去知道说他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能力，然后你看就是你的上级有没有看到你有这种潜力，然后愿意提拔你作为一个 manager 的这个位置。
对，两位其实都总结或者是分享故事，我觉得都非常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最近台湾还蛮红的一个影片，就是介绍什么叫彼得原理。
哦，对对对，
对，
是
彼得原理，就是这种概念，就是当你因为 A 的表现好，因为比如说一个 A 君，他因为他某一个维度的表现好，然后你把他升为到另一个维度，为什么他就干得不好？这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你用绩效来去评估他的能，这个就是。这个你用某一个 A 的绩效来去评估他 B 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升错了一个这个同事，那相对来讲 对组织也是一种伤害。你会觉得你的老板靠这个为什么他总是干出这么 stupid 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的老板升错了对象。
对，彼得效应，彼得原理，对，这也是新出的书，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那我其实我也简单再分享一个小 tip， 就是其实我们硬的东西我们不讲，我们以后可以再展开，就怎么样升迁提名，怎么样升迁答辩，不同职级跟能力的要求又会怎么样？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拆开来讲，我觉得三天三夜可能都还不够。但我讲一下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你觉得你今年的能表现很不错，如果你是一个 IC， 你今年的表现很不错，为什么明年又没有升到你？我觉得身为一个 manager， 我可以再分享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员工能不能有稳定性的产出，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在意的一个因素。如果你今天是这种就是比较跳跃式的，就是你今年好明年不好，又或者是你第一年 on board 你就表现冲得特别好，有时候不会给你机会，可能更多是对于风险的一个这个评估，
合理，对，
是。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升迁的评比上面有几个，第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必备条件，就是通常来讲我们会考量他持续有平均好的一个表现，那他可能有需要有一些良好的道德等等之类的。但我们有几个大忌，就是比如说如果当这个员工有一些对组织有一些这种偏颇的这种观点啊，或者是你发现他个人利益就是大于公司利益的时候，通常你也不会让他有这种机会去升迁。 对，因为这些负向因素是 被挑出来就一票否决的。
对，我觉得企业文化这件事情也是，你怎么去适时的展现出，我觉得很多东西升到上面，升上一层的时候，不是看你真的实际做的表现，是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 fulfill 企业文化。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企业文化不一样，所以先清楚知道你企业大家在乎的是什么。可能在你升迁答辩、升迁提名的时候，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也许会被加很多的分。对，
嗯，
它也许不是你业务上面的一个某个你的写的多好的，做了多少功能，做了多少的完成多少数据分析等等的，它可能是做了一个你可能公司非常注重的，也是环境或者是什么，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或者是那个就是说明这样子、就可以 upgrade 你。
嗯，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就帮你总结一下，因为其实你讲这个也不错，就是我们刚才讲必备条件跟淘汰因素之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叫加分的条件。
嗯，
这加分条件叫临门一脚，你就这个脚踢进去，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脚踢下去就特别强力。这个脚临包含什么？就是他如果他能承担风险，
嗯，
他如果有一些，他如果能够去承担他本来不应该承担风险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对这种角色加分程度是非常高。那还有他如果能够有一些这种互动回馈啊，他有一些推动能力的 这种精神在里面，其实相对来讲我们组织也会给这种人就是更多的这种加分的机会。那如果身为一个 manager 的话，他会需要有一些就是全局或者是方向能力，即使他做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全局观存在的时候就会差很多，因为全局观不影响你的绩效嘛，因为你做的事情才影响你的绩效。但当你全局观拉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的高度是有的，你会希望你会给这个人更多这种机会去做一些尝试。那还有一点就是 manager 可能会有一个在意的，就是我们会希望这个人他有培养人才的意思，因为你知道公司不是在你手上就瓦解了，所以如果他有意识的会去做一些分享 sharing， 或者是开一些 podcast， 然后这个 share 他自己的 knowledge，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加分。
没有错，太加分了。
我 share 给我老板听。
对对对，反正 link 贴给他。那我觉得 pretty much 升迁就是差不多这样，思想是这样。但我们硬的东西今天不讲，硬的东西其实真的还蛮多的。那整个思想差不多就这样子就打住。那其实升迁 pretty much 就是像我们所描述，那其实有些东西有些工具还是可以成为这个升迁绩效评估这些或者目标制定上面所不足所可以带给你的这种其他利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像是我们知道加薪跟股权这几个东西在一般公司也很常见。那加薪跟股权有时候是加薪有时候会通常会依据你升迁而上，就是你升迁会带来加薪。那有时候你没
升
迁其实
也
会加薪，对，因为它更多时候是拿来去操作你员工就是激励的一种制度。 对，那相同的股权也是一样，那股权它可能更软一点，跟加薪比起来又没有这么的有感觉。那如果是爆发性，像这样这个头条啊，
最近刚要 IPO， 对，哇哦，
蚂蚁啊，
财富自由的路，
有时候股权，对，有时候股权还是激励程度很高的，因为通常来讲，这种都是分四年的股权，它能够至少绑你四年，
或者是要等到这公司真的 IPO 上市之后，你才真的拿得到，
你才领，
对，
因为其实绑你四年只是让你认股而已，它并没有你并没有拿不到钱的，就是它还是等它上市，
对，
对。那可能股权，而且有些公司还蛮鸡贼，如果你去查一下，你可以知道股权分四年应该怎么分。
半年一拿吗？是吧？
然后拿多少？
拿八分之一哦。欸，我不
都不是，就是我就讲，就是一般公司来说分股权的方式，对，它不会是你这个平均分配在每一个年度
25%，
对，通常能够平均分配给你真的是很佛心的公司。那一般公司都会在前期的时候非常少量，可能是 10%、15%， 那你明明干了一半了，就是过了两年了，可是你只拿到了 30%， 那剩下的是你在越后面的年度才能越拿越多，有点像倒吃甘蔗，目的其实还是很明显，就是想把你多留一点。那基本上加薪跟股权它也是一种操作的工具。那我们今天 roughly 就带了几个议题，我相信大家也是讨论的还蛮起劲，蛮有感觉的。那你们还有什么想分享的？
其实我觉得已经讨论的蛮全面的，因为我们要思考，就是在我们工作上面最重要的就是绩效评估嘛。那绩效评估要怎么做呢？然后加薪这一块，老板怎么看？绩效评估老板怎么想？那升迁他又是什么样的观点？为什么都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最后面我们也讨论了目标制定，就是说你在绩效评估之前你怎么定你的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那定了之后你要怎么样达成每一件事情，或者是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而是说你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你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一下，我要怎么做可以达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最后面是他，主要是他来做这个评比。对，那这些东西都是有时候并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我们可以换个位置去思考
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由衷而是，就是你想要达到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假如说你现在就是想要升迁成为一个 M 区，就是管理职的人，那你除了在你基本的绩效的达成、目标设定绩效达成之外，你还要额外做什么事情让他觉得你是有机会能够有这个能力，然后他愿意提供你机会让你把你提升为作为一个小主管。我觉得这些都是你由衷而始去推导说你最前面你的目标设定要怎么做，然后你过程中要怎么去跟老板互动，然后跟同事间互动，这些都是就是都是美嘎嘎的角度，然后可以去就是去做这样子。
谢谢两位的总结。那其实我就不多做总结，其实整体上来说也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成长这一趴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拜拜
拜拜
拜。
如果喜欢这一集或是喜欢我们的话，别忘了给我们评分并且订阅关注现实成长，可以第一时间听到更新的内容哦。